马超兴兵报复仇，西凉太守韩遂愿助其一膀之力，因为韩遂和马腾将军相交甚厚。曹操给韩遂来了一封信，许以重金呢、让韩遂把马超马岱捉住，给他送到许昌去，那么立刻就能封韩遂为西凉侯。韩遂哪能那么办呢？那对不起死的也对不起活的，他就当着马超的面把曹操给他来这封信焚毁了。他们是近起西凉人马呀，就是说是反能打仗的全去，精兵20万，子重粮草一应俱备。这刚要起兵，有人进来禀报说是荆州皇叔刘备派人前来下书。哦，马超一愣，刘备这个名字他早就听说过，他父亲还跟他说过玉带诏的事儿，可是这些年来很少与刘备通信，因为那时候刘备的处境也很惨，也没个准地方。马超听父亲马腾说呀，经常惦念刘备，说不知道这位英雄哪儿去了。现在父亲马腾刚刚被害，皇叔刘备来信了，里边一定有文章。马超赶忙吩咐把下书人请进来，后代下书之人，然后把书信拆开，这么一看，这信是刘备亲手写给马超的。信中说：“伏念汉室不幸，操贼专权，欺君罔上，黎民凋残，被细与令先君同受密诏，誓诛此贼。今令先君被操所害，此将军不共天地，不同日月之仇也。若能率西凉之兵以攻操之右，被当举荆襄之众以扼操之前，则逆操可擒，奸党可灭，仇恨可报，汉室可兴矣。书不尽言，历代回音。”什么意思？就说曹操是独霸朝纲，专横跋扈啊。当年呢，我和你父亲一块儿受过天子的密诏，我们呢发过誓言要把曹操除了。现在呀，你父亲让曹操杀害了，杀父之仇你一定要报，你要报仇的话，那么你就举兵讨贼，我呢立刻出兵帮你。如果能把曹操灭了，您复仇也报了，汉室也振兴了，你马超是忠义两全呐，我听你个回信儿。这封信来的真是实话，真是如春雨似东风，大涨西凉三军之锐气。本来还想休息一两日动兵，现在一见刘皇叔这封信，一刻也不能耽搁了。马超立刻给刘备写了回信，重赏了下书人，然后是点炮发兵。刘备这封信来的怎么这么是实话？要问刘备这信怎么来的呀，还得从曹操那儿说起。曹操把马腾也杀了，把黄奎也斩了，给西凉太守韩遂把信也写了去了，就等韩遂的回信了。韩遂要接着信之后，他立刻把马超马岱这么一捉，绳捆索绑送到我这儿来，那我这心头患就算全除了。他听西凉韩遂的信儿没听着，听着刘备的信儿。听刘备个什么信儿？说刘备近日啊，整顿军马，要兵取西川。哎呦，曹操可有点慌了。刘备这势力越来越大了，他要再把西川拿过去，他再占据着荆州，这对我大大的不利呀、这还了得？他当时大聚文武，商议起兵，要兵发荆州，让他手下的御史陈群、陈长文给拦挡了。丞相不必。长文，你有什么妙策吗？如果丞相您要举兵征讨的话，也不应该先打刘备，那么我应该先打谁呢？先去取江东，去打孙权呐。 刘备兵进西川了，就没有这个时间来帮助孙权了。这样您把江东得过来之后，再取西川灭刘备，回来顺手得荆襄，天下可定。哎，曹操一听陈群这主意不错呀，常闻高策，他当时传令启动人马30万，二次进取江东，报赤壁之仇。探视马报进了东吴。孙权这时候正烦着呢，他烦什么呀？周瑜死了，庞统也没留下，自己甭说重用庞统，根本就没打算用。结果人家庞统走了，到荆州好，当了刘备的副军师了。孙权有点后悔，还没法跟别人去说。就在这时候得到了禀报，说是曹操领兵30万要取江东。哎呦，孙权心里有点紧张，周瑜心丧，鲁肃刚刚接任，怎么能抵挡得了曹操几十万大兵啊？他赶忙把张昭、张子布请来了。张昭一看，主公您不必慌，您呢给鲁肃写封书信，让鲁肃亲自到荆州去一趟，向刘备求兵。皇叔乃我江东之婿，他不能袖手旁观的。刘备现在是咱们江东的姑老爷，他不能看着咱这危险他不管。孙权一听这个主意不错，立刻让鲁肃写信去荆州求援。书信到了荆州，刘备接过信来，这么一看，就把诸葛亮和庞统请来了，说现在孙权来信了，曹操领兵几十万要发江东，咱们怎么出兵，怎么帮他呀？这不能看着不管呢，你看事亲三分相嘛。诸葛亮看了看这封信，把信往旁边一放，主公咱们不用出兵啊。刘备一听，那哪行啊，曹操真要把江东打过来，那咱们荆襄九郡也吃紧呐。我让曹操绝不敢正视江东，我让他人马都发不出来。先生有何高计？您呐，给西凉马超写封书信，曹操最近杀死了马腾将军，马超正想报复仇呢，接着您的信，他立刻就得起兵。如果西凉一动兵啊，曹操就没时间出来了，他也就不敢动了。我荆襄与江东高枕无忧矣，您可以写信告诉孙权将军，让他不必担忧，曹操不来则已，如果来了，我荆襄人马就出兵抵挡啊，让他不必担心。刘备一听这办法可真高，刘备当即写了两封信，一封信发往江东，一封信就送到马超这儿来了。马超、韩遂合兵一处，20万大军浩浩荡荡杀奔许昌，前边派了五路先锋，第一路先锋官侯选、程银，第二路先锋官李堪、张衡，三路先锋梁兴、程颐，四路先锋马玩、杨秋，第五路先锋官是庞德、庞令明，一路侠四路五路总先锋。这庞德呀，那长相都吓死人呐，他生就一张鸳鸯脸，上半拉脸煞黄煞黄，下半拉脸煞白煞白的，一双抹子眉，飞蛾入鬓，这两只大眼睛，黑眼珠黄焦焦，白眼珠青须须，那叫金睛蝶豹，狮子鼻，火盆口，大耳山峰，头戴青铜十字盔，身穿青铜荷叶甲，内衬紫征袍，胯下追风玉狮子，手提九耳八环象鼻子大刀。他这刀尖跟别人的刀尖全不一样，挺老长，还往回卷卷着。两军打仗的时候，比方别人这刀吧，这刀尖离敌将还有一尺多远，根本就够不着。哎，庞德这刀就能够上你啊，突一下子那刀尖突然间伸出来了，就能置对方于死地，感情他这刀带崩黄的。呵， 庞德率领的先锋人马是封山开路，遇水叠桥，长驱直入，一路上夺关斩将，所向披靡，人马直抵长安。可把长安守将钟繇给吓坏了。原来这个长安呢，不是钟繇在这守着，谁在这守着呀？徐庶。曹操赤壁鏖兵的时候，不是庞统献连环计，给徐庶出了个主意吗？让徐庶早日脱身离开曹营。当时造了个谣言，就说西凉马腾要进兵，他亲自跟曹操讨的令。曹操还认为徐庶蛮不错的呢，来到我的曹营一言未发，现在主动跟我请令，领人马镇守长安。曹操啊，就把人马给了他了。徐庶带兵来的长安住了些日子，人家西凉根本没动兵啊。说实在的，就是当时西凉马腾发兵来，徐庶也不会怎么抵挡，他根本就不想给曹操干。现在一看西凉也没什么动静，徐庶一想，我在这儿干嘛呀？我真给你曹操守关把寨啊，算了吧，我早就跟刘皇叔说了，别看我身在曹营，终生不献一谋啊，我连个主意都不给你出，我还在这给你把着边关，干脆请病假。徐庶请长期病假回家了，所以这长安才换的钟繇。钟繇一听说马超和韩遂合兵一处，西凉人马20万，庞德为先锋，把钟繇紧张的够呛啊。怎么办呢？一方面赶快写信禀报许都的曹操，另一方面吩咐人严守城池，不许出战。手下的文官武将一听，钟将军，那也太窝囊了，西凉兵马来了，咱们这么大的长安怎么也得抵挡一阵呢，要不然这也太长西凉的威风了，也灭咱丞相的锐气呀。钟繇一听啊，抵挡一战啊，好，等明儿看看吧，看看。第二天一早，探马来报，庞德城下讨战。钟繇一听，好，抵挡一战，带领3000人马杀出城池，两阵对圆。钟繇瞪俩眼睛一看庞德这长相啊，脖子后头就直冒冷气。我能打得过他吗？这话没法出口。庞德在镇上是趟马示威呀，哇，喝着战马的一撒欢，手里拖着这象鼻子大刀，正在那儿点名捉将的叫呢，让钟繇马前受手。钟繇咬了咬牙，狠了狠心，一催坐马到了阵前，互通名姓。钟繇还想说两句呢，说什么呀？大胆反贼，不在西凉恪守臣节，胆敢起兵来犯长安。他的嘴还没等张开呢，庞德的马就过来了，风到马到，刀也到，咔嚓就是一个力劈华山，吓得钟繇往旁边一带马，想横枪往外崩，没敢崩，他没看见过这样的刀。就在钟繇稍一愣神这功夫，庞德那刀拐了弯了，哎，咔嚓，噗，一个丹凤朝阳啊，一下子就把钟繇的头盔给砍落了。钟繇在马上一摘位，差点掉下来，是拨马就败。庞德把大刀抱起，这么一举，这等于是一声暗令杀。西凉兵可真冲啊，大多数都使的是藤牌短刀啊，一阵掩杀，把钟繇杀了个马仰人翻，带出来3000人马，回去还剩500多人了。败进城中是城门紧闭，吓得钟繇再不敢出来了。庞德下令攻城，这攻城可困难了。怎么回事呢？这长安城啊，建都比较早，这个城墙特别高，也特别厚，一时半时打不下来。庞德就把长安给困起来，昼夜轮番呐喊攻城。过了没有2天， 马岱来了。马岱问庞德怎么样，庞德就把长安一战的事情这么一说。马岱想了一想，哦，带我来看。他亲自骑马出来巡查一番，庞德陪着他。马岱看了看这城池，然后回到大帐，领命将军马将军，我们撤兵吧。啊，庞德一听哪能撤兵啊，已经都兵临城下了，虽然这个城不好攻，那也得攻啊，您这是何意？哎，我不是不攻，领命将军，你看没看呢？这个长安城啊，城内这个水特紧张，黎民吃水相当困难，而且柴草也不济，就是烧的柴啊也比较困难，咱们必须如此这般。庞德这才明白，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啊就一将军连夜哗人马像退潮似的，西凉兵退了。马岱估计的一点不错呀，这两天呢把钟繇愁坏了，这城里头吃水也难，烧柴也困难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曹丞相接到了我的文书没有？怎么援军到现在还不来？庞德要是围困我十天二十天的，渴也得把百姓渴死啊，军校也吃不消啊。正在这时候，探马来报说西凉人马撤了。嗯，钟繇一听不能，此乃疑兵之计，甭骗我，带我看看。说着钟繇上城了，来到城头举目一看，可不是吗？哎，西凉兵一个都不见了，怎么忽然撤了呢？钟繇的兄弟钟进一看着急了，说兄长啊，庞德这一撤兵太好了，这是个机会，咱们赶快把军民打发出去，弄点水砍点柴火吧。不行不行，钟繇一想，不能开城。哎呀，这城内干渴难熬啊，难熬也得熬着。你知道庞德使用的什么手段，什么圈套？哪有什么圈套，这连一个西凉兵都看不见，再把探报打出去探探。又把探报派出去了，回来禀报说西凉兵确实走了。哦，钟繇心里才稍微踏实了一点。他又渗了两天，他也有点渗不住了，真要渴死人了。就听了他兄弟钟进之计，开城出去弄水去吧，把城门开开，把军民全打发出来了，是连弄水带砍柴火，不是到城边那儿就能把柴火砍来，就把水担来，还得出去挺远的呢。从早到晚这一天人呐络绎不绝往城里头运，钟繇一想，运一回子就得多运点，万一马超要把人马再派回来呢？呵，大运了三天，水也运足了，柴草堆积的像山似的，钟繇心里踏实多了，心说这回行了，马超庞德你再来吧，困我个把月我也不担心了。他吩咐把城门紧闭，刚把城门关上，就在这天晚上二更多天，忽然间西关城内起火。这个钟进正好镇守西关，钟进一听，什么起火了？着把火慌张什么？扑灭不是就完了吗？不行啊将军，这火是越着越大，而且是喊杀声四起。胡说，钟进吩咐给我备马，马给他备过来了。他抄枪上马，刚一出门就在门边这儿立马横刀站立一人，谁呀？庞德。钟进，你可认识你家庞先锋？哎呦，钟进一看，这人家哪儿来的？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吧？他刚这么一咧嘴，咔噗，庞德手起刀落，斩钟进于马下，然后开棺落锁，接马岱进城。马岱这计谋挺高啊，假意撤兵，藏在山岭深处，然后 等着长安军民出来砍柴弄水的时候，西凉兵就混进来了。没费吹灰之力，长安城是一举而下，钟繇带领着残兵败将败出了长安，他是弃城逃命啊，直奔许昌。走到半路上碰上曹操了，钟繇伏地请罪。曹操一听，哎，何罪之有啊，你在长安城的人马太少了，中了马超的奸计了，且在帐下听令，待老夫复夺长安。曹洪听令，来，我有一支令箭，派你领5000人马火速飞奔潼关，守住潼关城，10日之内潼关有失，我定斩你的首级，10日之外潼关失落，与你无干。遵令啊！曹洪伸手把令箭接过来。这曹洪年轻气盛，傲慢轻浮啊，把谁也没搁在他的眼里，马上就要点兵。且慢，曹操给拦住了。曹操一看曹洪这相，他有点不太放心。徐晃何在？在，我派你辅佐曹洪共守潼关，方才的话我已经说过了，你听到了吧？我全都听见了，丞相。好，你们要严守城池，免战为上，最好别打，待老夫人马一到，共灭马儿，咱们再捉马超。遵令。徐晃和曹洪领兵5000就飞奔了潼关，刚到潼关城，马岱和庞德就到探报暴君帅府，庞德城前讨战。曹洪一听，来，点炮迎敌。且慢，徐晃赶快给拦住了。曹洪将军，丞相的话您没听明白吗？最好咱们别打，免战为上，就让咱们守着。哎，曹洪一听火了，岂有此理，身为武将，阵前杀敌奋也，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，敌军前来骂阵，焉能不出营？不能出营。曹洪将军，丞相吩咐的很清楚，让咱们就在这儿守10天，看来呀，丞相一定有神机妙算。哎呀呀，徐将军，丞相妙算，远水解不得近渴，咱们先取庞德首级，然后捉住马超，在丞相面前去交令，岂不光彩？不能出战呐！说着，徐晃哗啦一下把令箭全都给收拢过去了，往怀里一揣，令箭没了，我看你怎么发号施令。曹洪这气呀，你这叫什么事儿？这叫，哎呀呀，徐将军，你特意的胆怯了啊！不管曹洪怎么着急呀，徐晃是说什么也不让他出去。这庞德就天天来骂阵，一天两天，5天8天，连骂了9天呢，骂的那词儿是越骂越难听，这把曹洪给气的呀，气得他在屋里头来回直转悠。最后他跟徐晃商量，咱们不出敌，那我上城上看看去不行吗？徐晃一看呢，哎，您只要是不出城打仗，上城看看完全可以，您看我在这儿查点查点粮草。好了，曹洪就上了城，来到城上举目这么一看，差点把曹洪气得背过气去。怎么回事？他要不看还好点，他上城一看，现在人西凉兵不骂了，大概是骂累了。西凉兵干嘛呢？全在城外头那儿躺着呢，一个个是宽衣解带，把马鞍子往下一摘当枕头，刀枪往旁边一放，仰壳往那儿一躺，两个腿这么一翘，嘴里哼着地方民歌，嘿，悠哉悠哉呀！曹洪这气，这哪是打仗啊，这纯粹是寒碜人。 他往左右一看，徐晃没在旁边，吩咐人来开城杀敌。当时曹洪就上了马了，一声炮响杀到潼关下。这些西凉兵躺着躺着一看，哟，曹操的人马出来了，好，赶快上马，来不及了，夹着马鞍子撒腿就跑啊。曹洪一看，你们就这个呀，没事儿，躺在城根底下给我这儿唱烟儿哟，我这一出兵你们全跑了，一个也不让他走脱，都给我生擒活捉。话还没说完呢，刀牢牢一声炮响，马岱从左边杀出来了，庞德从右边杀出来，侯选、程银、西凉那八位先锋官也从四面围过来，一下子就把曹洪给包围了。曹洪啊，奋力拼杀呀，想杀出重围，那哪杀得出去呀？哎呦，上了当了，知道上当完了。这时曹兵探马报进潼关，禀报给了徐晃，把徐晃吓坏了。曹洪小将军要有个一差二错，我怎么见丞相交代？丞相派我来就是让我看着他呀，一时疏忽，哎呀，不该出城啊，赶快抬刀备马。徐晃从城里就杀出来了，杀进重围，救出了曹洪。等他把曹洪也救出来了，人家西凉人马把潼关也占了。曹洪有点傻眼了，他问徐晃，徐将军，你说这怎么办呢？徐晃啊，数着手指头一算，好嘛，正好九天，就差一天就把这城池丢了，怎么办？有什么办法呀？咱们只好弃城去请罪。二将带领残兵败将策马奔许昌，走到半路上碰上了曹操领着大队人马正往潼关进发。曹操一听，什么？曹洪把潼关丢了？哎呀，曹操一跺脚，完了，丢失了个潼关，这么大的一位曹丞相干嘛着这么大的急呀？他当然着急了，这潼关就是许昌的门户啊，钟繇失落了长安呢，曹丞相就够上火的了，现在潼关再一丢，那人家马超领着人马就长驱直入了，如果等到西凉兵兵临城下，那曹丞相就摆布不开了。要不怎么都强调拒敌于边关呢？现在潼关失守了，等着人家人马到了京城，你还怎么办呢？所以曹丞相再三叮嘱曹洪，无论如何你可不能把潼关给我失落了。叮嘱那么半天还不放心，又派了个徐晃，现在可好，全白搭了，整在九天头上潼关城就丢了。曹操为什么不多不少只给曹洪十天线？他就是为容出点功夫来。曹操啊，是首尾难顾啊。他原来想起兵去打江东，怕西凉马超为父报仇打他的许昌，现在马超来了，那就得和马超迎战，但是你迎战马超，人家江东和荆州要是发人马打许昌怎么办呢？所以这些事曹操都得想得周到点，等他把许昌都安排完了，自己觉得后顾无忧了，他这才进兵潼关。曹操预先都把时间规定好了，所以才给曹洪十天线，现在一听说关丢了，这才第九天呢，一问徐晃，徐晃把经过一说，人家徐晃没责任，曹操让徐晃站立在一旁，吩咐人将曹洪推出辕门外斩首，待老夫生擒马超，复夺潼关。